好，我们现在照常开始每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。我们上次讲到六祖慧能在猎人队中隐匿了15年，他的耐性非常好，15年的时间不能算短。终有一天，他发现他的时间到了，他内在的钟响，他感觉到。是时候可以出来弘法了，所以他就到广州的法性寺，正好印宗法师在讲《涅盘经》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涅盘经》的原文？这部经是佛陀在涅盘的时候，在临近去世以前讲的一部经文。《涅盘经》在佛教里面，在大乘佛教里面的地位非常高。因为它可以说是佛陀一生的最后对于教法的一个总结，就好像一个人经过了一生的历练，到最后总结出了最精华的东西。《涅盘经》在整个佛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深奥的。在《涅盘经》里面，佛陀最后在入涅盘以前讲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整个佛法核心的最最核心的阐述。佛陀说：“闲居静住，无所思维。”就是一个人闲居静住，安安静静的坐在那，无所思维，没有做任何事。闲居静住，无所思维，从无住法法性思维，断一切相。一无所有，虽然表面上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只是静静的坐在那儿，但是有一个无住的法，他的内在有一个源头，你可以把这个源头称作无住法，称作涅槃，称作任何一个代表终极源头的名词都可以，从无住法法性思维，也就是整个存在在自动的运转，这个。存在的法性在自然的运转当中，因为整个宇宙没有东西是停下来的，即使你看上去你坐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做，你仅仅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，但是整个生命仍然在运动，而且其实你是参与其中的，你看上去坐在那儿，但是其实你也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了，从无住法法性思维断一切相。一无所有，这个时候你是安住在最终的空性里面，所以是断一切相的一个经验。你其实这个断并不是真的是切断，而是超越的意思。你超越了一切的有形的事物，你来到了那个最终的源头，那个根本用不着你。有意去思维的一个源头，它会自然的运转。所以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《涅盘经》，这个时候正好风吹幡动，有风啊，吹到这个经幡上，这个经幡就飘动了。有一个僧人讲啊，这个是风动，是风在运动。另外一个僧人讲，这个是幡动，这个是经幡在运动。两个人就相互辩论，慧能就走上去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一众哗然，大家都很吃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《涅盘经》的最终的宗旨，就是并不是风动，也并非幡动，真正在运动的是你的心，仁者心动，你的心动了。你如果心没有动，你能够像佛陀涅盘的时候讲的那个偈颂一样，你完全是安住在无住空性上，什么也没有动。那么，即使整个世界在运转，你也没有动。所以大家听了以后一众哗然，很吃惊。印宗就把慧能请上主席台，请到上座，争结奥义，就相互讨论。玄妙的 含义啊。见慧能言简理当，慧能的讲话非常简单，而且讲的道理又非常的切中要害，不由文字啊，他并没有讲各种各样复杂的哲学，他讲的是最简单的话。宗云行者定非常人，所以印宗一下子就看出慧能水平很不一般啊，所以认定他定非常人。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很久以前就听说黄梅五祖弘忍的这个衣钵已经传给了一个人，向南而来了，莫是行者否？难道就是你吗？慧能说不敢啊。印宗于是作礼，请慧能把传来的衣钵出示给大众看一看。慧能就拿了衣钵展示出来了。这个衣钵后来在慧能到曹溪以后，这个衣钵就让武则天请入皇宫了。请入皇宫以后，武则天以后这个衣钵到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，进了皇宫以后就莫名其妙就没了。印宗就问黄梅五祖嘱咐你一些什么法呢？慧能就说，只是既无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慧能就告诉他，我从黄梅五祖那儿得到的只有见性这一个法，并没有强调关于禅定解脱，只强调见自本性。那么印宗就问，为什么没有强调禅定呢？慧能说，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，还是第二头的，还并不是第一头的佛法，并不是最上等的最终极的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，最最源头的那个是不二的，没有二的，完全是绝对的，而并不是相对的，它没有两边，没有正面和反面，它是绝对的现象，没有正反的。那么印宗就问，如何是佛法这个最高的不二法门呢？慧能讲，就如法师讲涅槃经啊，涅槃经中有一个高贵德王菩萨问佛说，有人犯了四重境，最重的罪，忤逆罪，最大的罪，即一禅体，也就是这个人一点善根都没有。那么这个人的善根是不是断尽了呢？佛讲，善根有二，常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故不断。也就是说，所有世间一切的东西都分成两面，好跟坏，常跟无常，善跟恶。但是真正的源头，它是超越善恶两边的，超越黑跟白的，它完全超越了二的现象，超越了对立的两极的现象。当你超越对立两极以后，你突然发现善跟恶其实是同一个现象，其性无二，所以智者了达其性无二。在我们的眼里，善即是善，恶即是恶，他们是完全无法融合的两个现象，白天跟黑夜完全是无法融合的，美跟丑完全是无法融合的。但是在智者的眼里，这两者是完美融合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立面。所有的两极现象最终都指向那个超越，都指向超越的源头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善可以让一个人领悟，恶同样可以让一个人领悟。在禅宗里面，有人是因为善而开悟的。禅宗宋代末期以后，有个叫圆悟克勤禅师。圆悟禅师非常聪慧，他在他的师父那边参禅参了许多年，都没有能开悟，而且他师父非常栽培他，没有叫他做任何的杂物，叫他留在身边做贴身的侍者小和尚，仅仅是听师父跟那些客人讲讲禅语啊，讲讲开示啊， 端端茶呀，做的事情非常轻松，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一心一意的参禅。结果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条件，有意栽培他，他竟然还是没有能够领悟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圆悟禅师满心的疑惑，他因为已经经过许多年了，都没有能够开悟，他心里面越来越灰心丧气。他满心的疑惑，从寺院走出来的时候，正好寺庙的门口有一棵很高的树，长得枝繁叶茂。抬头一看这棵树，当即豁然大悟，没有理由的，毫无理由。他充满了疑问，充满了疑惑，充满了内心充满了无法了达的忧郁。但是当他一下子看到这棵葱郁的树，枝繁叶茂的树，他突然间心中所有的负担都放下来了。那个树是如此的安静，如此的美丽，每一片树叶是如此的翠绿，在微风中洋溢。他抬头看到那棵树的那个片刻，他心中所有的负担一瞬间都放下了。就在他放下所有负担，感觉到如释重负的那个片刻，他的心忽然打开了，忽然了悟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来自生命的善的那一面、美的那一面，达到心灵的开悟。你也可以通过生命当中丑的那一面、令人伤痛的那一面，达到开悟。禅宗里面曾经在古老的预言里面预言，慧能六百年以后，在六祖慧能六百年以后有两个菩萨会出现于世，其中一个是在家，一个是出家。这个在家菩萨就是禅宗里非常有名的庞慧庞居士，出家菩萨就是在西天十八代祖师里面就已经预言过的，有一匹马将踏杀天下人，也就是马祖道一。这个在西天十八代祖师里面就曾经预言到他，所以这很神奇，竟然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预言未来禅宗里面将会出一匹马，这匹马将踏杀天下人，就是马祖道一禅师。马祖道一禅师手下一共有72个人真正是通过马祖开悟的，72贤。而且马祖接引人的方式非常的泼辣，像闪电暴风一样。曾经有一个僧人，走了几个月的路到马祖面前来参问，啊，他跪到马祖面前，很诚心诚意的问，请马祖禅师开示什么是佛法最核心的大义，啊。什么是佛法大义？话音未落，马祖抬脚就把这个人脑袋上狠狠的踹了一脚，当即昏倒。这一脚可见是非常重的，他并不是轻轻的踹一脚，他是很重的踹了一脚。这个人当即就被踹晕了。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据说他已经开悟了。所以，如此的这个强烈的一个方式，暴风闪电式的方式，一个疼痛的方式，也能够让你突然间了悟。对于生命本身来说，善的那一面、恶的那一面，都是可以利用的。如果你知道怎么利用，如果你知道怎么样通过那扇门，那么无论是善跟恶，都能够打开你的心。而当你不知道怎么样通过那扇门的时候，善跟恶就会成为最大的负担跟诱惑，那些痛苦将深深的把你拽下去，让你深陷泥潭，无法自拔。而那些善的事，那些本来很美的事，将会像麻醉药一样让你沉迷在其中，就好像是音乐，如果你懂得怎么样听音乐，懂得在那个旋律里升高， 音乐完全可以让你轻松的达到那个源头。所以为什么佛教还有其他古老宗教，包括天主教，都普遍的使用钟声？因为钟声是最简单的音乐，钟声悠扬，那个大钟的敲击以后回荡出来的持续性的声音，非常容易让你融入那个顶端的源头，所以以至于钟声在印度教里面，在 Shiva 的湿婆经里面112个禅定冥想的这个方法里面，就专门有一个方法提及钟声，你随着那个钟声就可以来到那个源头，来到至高的源头，来到上帝的光。但是同样的音乐，同样的钟声，你如果开错了门，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麻醉剂，它并没有让你变得更加的清醒，更加的上升，而让你沉醉在其中，让你像陷入泥潭一样陷进去。也许我们有这样的经验，那些美丽的音乐，你一再一再的听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越陷越深，你会感觉到无法自拔，在那个音乐里，你甚至失去了对世界的觉知。如果一个音乐能让你失去了觉知的品质，那么证明你已经被它麻醉了，这就是那个区别。如果一段音乐，你神醉在其中，以至于失去了对外界所有的觉知，那么它起到的效果跟麻醉品的效果是一样的，它让你更加的无意识，而不是更加的觉知。有另一种效果，你如果在那个音乐里突然间升起来了，你在那个音乐里突然间觉得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了，你并没有丧失对世界的觉知，反而更深的觉知到世界的美。你在那个音乐里突然看到花变得更红了，树叶变得更绿了，你身边的人脸上的微笑变得更美了，那说明那个音乐帮助你在向上升，这就是那个区别。你要区别你是在音乐里沉迷了，还是在音乐里上升了。如果沉迷了，那么跟你吃毒品达到的效果仅仅是数量级的差别。一个毒品的效果可能比音乐来得更强烈，所以那些吃了毒品的人往往会，据说吃了摇头丸的人往往会通宵的蹦迪，他对整个周围的世界完全无意识的，他完全进入内在的某种兴奋了，甚至进入内在的画面了。所以那些吃了毒品的人甚至会出现画面，幻觉的画面，他们甚至会感觉到有一种成道的感觉。有很多吃了毒品的人甚至有一种极乐的感觉，那种极乐几乎类似于成道，但是那其实是个大骗局。当化学的作用从神经系统退去以后，你会陷入等量级的忧郁。你曾经在毒品里多么的兴奋，你现在当你化学作用退去，你将会陷入同等级的黑暗，同等级的沮丧。所以，往往一个人特别高兴以后，那个对立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。所以古人就曾经告诫大家，你如果要高兴，你如果要兴奋，请你保持一定的收敛，因为你过度的兴奋一定会带来对立面，一定会让你莫名其妙的陷入痛苦，有可能是某一件事引发的，有可能甚至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事来引发，你都会突然间陷入某种忧郁。我记得台湾有一个美女歌手，就是唱这个。唱专门类似唱儿歌的那个美女歌手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做早操， 大家有印象吗？这个美女歌手，我名字一下想不起来。就是左三圈，右三圈，哎，对，范晓萱，对的。大家，了解范晓萱那个时候唱歌是非常 happy 的，非常 happy。她的整个性格是如此的纯真、天真、快乐。但是当那个轮子继续向前转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来到她的对立面。范晓萱后来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多次想自杀。所以这个对立面一定会来，如果他早来，也许还更好一点。如果你兴奋了，你哈哈大笑了半个钟头，你很快就哭了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放风筝，一个片刻以前还在笑，还在蹦，还在跳，但是一个孩子如果太兴奋了，可以预言他很快就要哭了，他在下一个片刻他就摔了一跤，他很快就哭了。所以这个是生命的平衡，你没有办法抗拒那个平衡，它一定会来。如果它来得早，恭喜你，说明它的副作用并没有累积起来。如果它来得晚，那么你就要很当心了。就像范晓萱一样，她多年都沉浸在大喜的状态，那么意味着那个对立面大悲就被大幅度的累积起来了，以至于几年以后、5年以后、10年以后。那个当大悲带到来的时候，你将无法抗拒那个力量，一下子就被深深的沉入忧郁当中了。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才从这种自杀跟忧郁的倾向里面渐渐的恢复起来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仍然是一个忧郁者，虽然他的忧郁已经渐渐的在消弱，但是他范晓萱到现在还是忧郁的。所以这是事物的两极现象，一个智者完全了知事物的对立面，你如果大喜，你一定会大悲；你如果过分的奢侈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贫穷，它一定是一个平衡的。凯西在解读里面曾经讲到，他曾经问这个宇宙的智能，他为什么这一世非常贫穷？他穷到这个。圣诞节的时候，火鸡都没有，把报纸塞在大衣里面御寒。他最后在催眠里面问那个宇宙的智能，他为什么这一世如此贫穷？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他曾经在两世以前，在美国西部是个牛仔，而且拥有庄园，非常富有。但是由于他太富有了。生活奢侈挥霍，在物质方面非常挥霍，而且他在生活上面也比较放荡，有很多女朋友，所以这一世的挥霍，使得他必然在凯西的那一世收获那个结果。无论凯西有多么高超的通灵能力，他的整个一生都是贫穷，那个回应的效果被累积起来，来到了他的下一世。如果他在美国西部那一世后半生就能够受那个效果，也许就没那么强。但是如果那个效果被累积起来了，来到下一世，那么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强。所以达摩在四行观里面讲到一句话：“智者本苦不忧。”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闻到痛苦的时候，他并不忧愁。为什么？了达故。因为他心里了然通达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曾经做下的事产生的回应，你不能回避它。你如果回避它，意味着你在推迟它。有人曾经想过这些歪点子，要推迟这个苦报。道家里面有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，古老的巫术里面也有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，它可以暂时的推迟你这个报应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智者，你就知道，你越是推迟，未来要承受的将会越麻烦越大。你如果只是半个小时开心，接下来半个小时就痛哭了，那么你受的苦还并不是很大。你如果推迟它，那些痛苦就累积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你是愿意一次性的承受100%的痛苦呢，还是使这个
100%的痛苦分成100次渐渐的承受呢，显然分开会好过得多。所以那些小聪明的方式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聪明，他在给你找麻烦，你也不可能真的回避掉你生命当中的这些因果效应。没有人能够回避因果，即使佛陀都不能，他注定要来，这是宇宙的法则，没有人能够改变它。所以当你知道生命的平衡，当你知道那个宇宙的能量总是在寻求对立面，总是在寻求达到最终的平衡，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在喜悦来临的时候过分的高兴，也不需要在痛苦来临的时候过分的悲伤。你开始变得超然了，你开始变得更加的了达了。所以禅宗西天祖师里面有个寄颂，就好像是一条河在向前流，它自然的向前流动，无喜亦无忧，它既没有喜也没有忧，并非说它完全没有喜跟忧，而是说它有喜跟忧来临的时候，它一直处在高于喜跟忧的超越里面，超然里面，它并没有因为那个喜就过分的高兴，它也并没有那个痛苦的来临就过分的忧郁，它是如此的超然超脱，这是真正的自由。当你甚至能够超越你的兴奋，超越你的高兴，你就真的自由了。因为那个高兴有可能仍然会把你往下拖，那个高兴而且迟早会带来它的对立面。所以他这里讲到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，真正无二的超越对立面的那个本性才是真的佛性啊。所以印宗听了以后欢喜合掌啊，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啊，他很谦虚说，我讲经啊就如瓦砾，就如石头一样，瓦砾一样，仁者论义啊犹如真经啊，说慧能在讲的时候就像讲出了真经一样，讲得太好了，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誓为师，非常谦卑啊，给慧能剃度并且拜他为师。慧能于是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，这我们一开始讲到过，这棵菩提树是600年前印度的一个圣人特地栽下的。这个圣人栽下这棵菩提树的时候，并且预言将来有一个人将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开悟，并且弘扬佛陀真正的心法，6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。所以慧能讲，我于东山得法，东山就是弘忍那儿得法，辛苦受尽啊，命如悬丝，15年藏在猎人队里啊，非常辛苦，单度遭人追杀，命如悬丝，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一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啊。他这个是讲了真话，能够参与这个盛会的人都是累世积累下来的因缘，累世的因缘，今天来听歪歪的人也不是偶然的，里面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一些因素在牵动着大家啊，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，方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他这个讲的非常彻底啊，他说都是因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诸佛同种善根，你如果没有种下善的因子，你绝对不可能到这里来听六祖坛经。曾经有人在印光大师那个年代曾经做过实验，印光老和尚曾经讲过，他说念佛或者进入这个神圣的这个领域必须要有善根，没有善根是不可能的。结果有人偏不相信，他说这不可能，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实验。他说外面有很多乞丐，这些乞丐有的一点善根都没有，有的勉强有一些善根，那些乞丐以乞讨为生的，他说我如果给他钱让他念阿弥陀佛，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就给他一块大洋，一块大洋当时也很多了，那他肯定是，他如果念了佛说明他起码有一点点善根在里面，虽然是为了钱， 印光就说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去实验啊。结果这个人就真的召集了很多乞丐到他面前，就跟他们说，我你们只要某哪一个人大声的念一句佛号，我就给你们一块大洋。就有的人就很顺利就念了佛号，马上获得了1000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有几个乞丐就是偏偏不肯念，有的是声音到了嘴边，他好像是卡在那儿一样，念不出来，怎么都念不出来。这个是当时印光在文集里面记载过的一个真事。有些乞丐他真的是一点善根都没有，他善根还没有到时间，即使念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，非常奇怪的。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在这个 YY 课堂里听六祖坛经，那就不只是一点善根了，肯定是很深的善根，根经供养祝佛种下非常深的善根，否则你根本到不了这里，根本不可能来听这个六祖坛经。对，你种下了深厚的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，你才有可能真正听到这个真正开悟的顿教，如此深奥的教导。而且它是得法之因。什么叫得法之因？也就是你将来开悟的一个因，也就是你过去种下的善根使你现在能够来听这个六祖坛经，而你现在听这个六祖坛经又成为新的善根，成为将来你开悟的成道的一个因。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你在越来越多的累积你善的那一面，你迟早会因为听了六祖坛经种下了很深的善根，在未来的某一天真正的开悟。因为六祖坛经就是为了让一个人获得自信的开悟。慧能讲，教是先圣所传，不失慧能自治啊。这个我讲的这个教是先圣传下来的，并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啊。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。对，如果大家愿意能够听听先代古代圣人讲的这个东西，请大家各自安静下来，纯净你的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你听了以后，把你内心的疑惑完全的去除，因为真正的教法，真正的教义是可以去除你内心各种各样的疑问的。当你内心变得更加通达了，你就能够如先代圣人无别，你就真的能够开悟。它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达到源头的这么一个经典，这么一个教义。一众闻法欢喜，坐礼而退，大家就很高兴啊。般若品，次日唯使金请益师身坐，告大众曰啊。次日有一个唯使君，也是个很大的官了。然后六祖慧能就升座告诉大家，请大家先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什么意思呢？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实际上是梵文的意思，摩诃的意思是梵文里面的马哈，马哈的意思是大，般若波罗蜜多 Pramida 这个是空性的意思，就是最大的空性，最深的空性，也就是你最最深的源头。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呼唤神圣的源头，你可以以你喜欢的各种名词来呼唤。你可以呼唤上帝，如果你是天主教徒，那个上帝这个词对你来说是代表最终的源头。你也可以像六祖慧能这样讲，你可以呼唤梵文的空性 Pramida Mahapra Pramida， 也就是你最深的空性，最深的源头。你也可以呼唤 Buddha 佛陀，如果你呼唤的那些名词是代表那个最终源头的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词你都可以呼唤，但是低于那个源头的请你谨慎。任何人都不应该呼唤低于源头的东西。你可以呼唤佛陀，你可以呼唤上帝，你可以呼唤涅槃，呼唤神，呼唤 Shiva， 因为这些 都是上帝本人的化身，来到世界上的化身。你可以呼唤莲花生，你可以呼唤观音、耶稣、Rama， 那些真正成道者，梅和巴巴，那些真正与上帝合一的成道者，你都可以呼唤。但是低于这个源头的，请你很谨慎。你如果呼唤一个天使，哪怕是大天使，约翰、Peter， 或者各种各样的天使，或者你呼唤一个护法神，你都要很当心。你可以暂时的呼唤，但是请你不要把他们作为最终的皈依，因为你最终的皈依必须只能选择最终的源头。如果你呼唤低于这个源头的东西，意味着你将无法到达那个源头，你将卡在低于源头的那个层面上。所以这就是凯西一直提醒的，你不能连接低于上帝的任何别的东西。那对你来说，即使是正面的、正向的，你呼唤的是一个大天使，是一个正面的力量，对于最终的实现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。所以六祖在这里讲到，你可以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念你最终的智慧源头啊。有人问源头是谁造的，应该倒过来说，一切源自于源头，整个宇宙都源自于那个最终的源头，整个时间跟空间都源自于这个最终的源头。当空间都来自这个源头，当时间都来自这个源头，意味着它将是最终的。如果你问源头是怎么产生的，意味着源头之前还有时间，源头之前还有一个空间，但实际上连空间跟时间都在源头里，都是源头创造出来的。那个源头是彻底的空，在禅宗里面把那个源头称作彻底的空，所以无法超越这个彻底的空，连时间都在这个空里，连空间都在这个空里，它是一切创造的源头，一切创造的起始，它超越了头脑，因为甚至头脑都是它创造的。所以六祖这里面就讲，菩提般若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性迷不能自悟。那个最终的源头是你本来就有的，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你，就在你里面，就在你的心中，只是你不能自悟，需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，需要真正的老师善知识来开导你，来引导你达到见到你本来的那个般若，本来的那个空性。他说智者愚人，佛性本无差别。一个智者，一个圣人，跟一个有罪的人，跟一个愚蠢的人，他们内在的这个空性没有任何差别，只是迷悟的不同，有人迷有人悟。所以有智有愚，我今天为大家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讲这个空性的法门，使你们个个得到智慧啊，个个能够打开你的心。他这个里面提到，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啖朔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也就是你可以嘴上面一直说空性空性空性啊，一直说这个开悟开悟，但是你并没有真的见到你内在的空性，就好像画饼充饥一样，说食不饱一样，只是口头禅啊，这个是没有用。所以六祖讲，这个真正的空性并不是要嘴上念的，而是真正你要在心里面达到它，你真正在心里面达到内在的光明源头，达到内在的超越，你突然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像梦一般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这个我们上过中脉课程的人也许有这个经验，你一旦达到这个光明的源头，这个世界非常奇妙的看上去就像一个难以言喻的梦，它既是真实的，既是现实的，又是如梦一般的啊！这个感觉只有在你达到以后你自己才能知道，无法说清。你在这个光明的源头里，你看到整个身体跟世界都是同一个层面的， 而你超越了这个层面，你在光明的层面里，当你超越了整个物质层面，那这个低于你的层面就看上去是一个梦境，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。这个我们在中脉课程里面很多学员都已经经验到了，完全很多学员都已经彻底的认出这个世界是一个神奇的梦，而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梦，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梦，非常游戏般的，很快乐，很唯美的梦，它几乎是一个游戏的状态。印度教讲整个宇宙是大梵的一个 lila 游戏，是梵天的一个游戏，是上帝的一个游戏，并不是严肃的，而是游戏般的。他认出了这个如梦般的游戏其实是美好，一旦你的内在能量达到了顶端，达到了你意识的顶端，达到了那个光明的中心，你自然就会认出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般的梦啊，它是一个自发现象，非常，其实是很轻松的。所以开悟这件事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，其实是很轻松的，只在一瞬间。六祖提到什么叫摩诃，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偏判，亦无大小方圆，亦无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真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头无尾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。他提到你的心，你内在的这个源头是如此的广大如虚空，没有任何对立面，没有大小的对立面，颜色的对立面，长短的对立面，喜怒的对立面，是非的对立面，善恶的对立面都没有，它是一个绝对的现象，所以它没有对立面，世人妙性本空，它是一个真正的内在的空，无一法可得，什么都没有，自性真空亦复如是。你内在的这个光明空性就是这样，它是一个绝对的现象。所以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铃木大错在他的这个禅学著作里面提到，他说所谓的禅宗开悟实际上就是达到一个绝对彻底的超越相对，当你达到绝对的时候，意味着绝对的有即是绝对的无，绝对的否定就是绝对的肯定，你一旦达到绝对了，所有对立面突然发现能够相互完美融合，你突然发现整个世界是一个否定的现象，一切都是幻化，都是没有的，彻底否定了。但是这个彻底的否定又是彻底的肯定，什么肯定呢？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游戏，一个完美的游戏，一个非常快乐的游戏，它并不因为这个世界是幻化的就变得没有意义，就变得无聊，没有，它变成游戏般的了。所以彻底的否定里面突然展现出了彻底的肯定的一面，很神奇。当你亲身经验到这种否定跟肯定完美融合的经验，你会觉得上帝非常的伟大，宇宙非常的伟大，整个生命充满了意义，充满了神秘，而那个神秘似乎无止无尽，你可以一直的探索下去，深入下去。所以没有哪个开悟的人会说我达到了终点，反而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他发现他很无知，因为那个神秘可以越来越多的深进去。奥修在头天晚上半夜里十二点钟开悟的时候，他第二天就跑到他的一个老师那儿去，这个老师从来都不跟人说话，别人来参拜他，他只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词语啊咿呀啊，就听不懂的话。但是只有在奥修一个人在场的时候，在深夜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，他会给奥修一个人讲一些非常深奥的话。那天晚上奥修开悟了，他去见他，他第一眼就见到奥修，他第一句话就说，你已经达到了，我知道了，而且你将来会做它，并且他告诉奥修一句话，当你深入生命，生命就越来越神秘。所以他并没有说你达到顶端了，他反而说当你深入生命，生命就越来越神秘。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成道者他 才讲得出来的话。一个无知的人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懂得很多了，而一个真正了达智慧的人，他发现生命远比他想象的来的深奥，来的神秘。你苏格拉底讲过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无知，这个是一个真正知道的人才讲得出来的话。一个不知道的人，他以为他已经了解生活的全部。啊，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谈经先讲到这里，接下来是这个以太冥想的时间。